时间是一张砂纸，把回忆打磨得没有棱角，却有光泽。
时间像一把雨伞，撑起了我们大学四年无数的回忆与对未来无限的憧憬。
聆听名人之言，体会成功之秘，
倾听人心之语，相逢百态生活。
人物杂志带你走进辽宁大学知名人物的内心世界。我是主播福东。
我是主播舒怡。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人物杂志。本期的节目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主题，叫做回味。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两位优秀的前辈，他们是第26届大学之声广播电台台长周周，还有第26届大学之声广播电台副台长房子涵。两位学长学姐呢，都是来自广播影视学院14级播音专业的。
是的，恰逢毕业季，在这个稍带悲伤的季节里，我们有幸地去跟学长学姐谈一谈他们的故事与他们的回忆。
那先请学长学姐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第26届大学之声广播电台的台长周周。
大家好，我是第26届大学之声广播电台副台长房子涵。
欢迎学长学姐。
最近这天气越来越热了，毕业季也是越来越临近了。那我们前两天呢，也是刚进行了我们的广台年会。我在广台年会上也看到了周周学姐的身影，学长呢是没有去，但是我相信学长学姐都对这个广台的年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吧，因为毕竟已经在这个广台已经待了三年的时间。那学姐学长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说到感受的话，我已经连续四年参加广台的年会了，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感受。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是一个小部员，看着学长学姐们在台上发言，然后获得广台之星啊，当时是非常非常羡慕的。第二年的时候做的是副部长，然后当时已经有一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身上了，而且大三的时候就做到了台长，当时感觉更不一样了。如今我大四了，又能够回到广台的年会，看着第27届的广台的成员们这种新鲜血液注入的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昨天我演讲时候说的主题，就是感恩、感动和感谢。对，我觉得广台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大家庭，大家在这里我相信一定会收获到很多，不只是技术上，不只是专业上的东西。对，
说到昨天的年会呢，也确实是觉得非常的遗憾，在昨天因为一些个人的工作原因呢，没能来到现场。但是虽然没能来到现场呢，也是在朋友圈啊，还有包括跟各位同学还有学弟学妹的交流当中，感受到了年会现场的这种氛围。在广台呢，在大学这四年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好几次的这个广台的大会。我感觉这几年下来，在我的视野当中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可能最开始在我大一的时候还是一个部员的时候，我觉得广台大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比较正式的一种总结性的会议吧。但是通过昨天我所了解到的广台年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是一个集体，一群家人聚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年当中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有哪些成长。我觉得经过这么长时间，广台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所谓的年会呢更像是一个家庭的聚会，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是的，我们广台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
对，给我们每一个广台的成员都有一种家的感觉。那学长学姐最初进入到广台的时候，自己是在什么部的呢？
其实说起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可能刚开始很多人觉得我的专业是播音专业，但是我刚开始进的大一的时候我是技术部的部员啊，觉得啊我的专业是播音主持专业，然后我就想更多的了解一下幕后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觉得幕后工作人员他们是比较辛苦的，我想去体会一下。对，然后就很阴差阳错的进入到了技术部，然后一路做到了技术部的副部，然后我觉得 这其中的收获也是很多很多的，非常也是非常感谢庆幸自己当时决定加入技术部。我不仅就是能够了解到技术部幕后工作有多么有趣，我会愿意去为一个节目花费3到4个小时去剪这个节目，去听这个节目，去磨合，去和主播沟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能够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是这样的。
对，会有一种很强大的成就感。
对对对，
作为一个播音主持的学生呢，可能每个人来到广台的时候都会有一份想进播音部的想法，但是非常的不幸，在我大一的面试的时候呢，受到了挫折，一不小心来到了办公室，于是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办公室一干就是2年。即使到了大三的那年呢，作为副台长，我所负责的方向依然是行政运营方向，还是跟办公室有关。可能有些事情吧，并不是说你自己选择的，可能是其他人给你提供的一种新的路径，但是你走过之后会发现这种路径可能比原先你所设想的那条路更加的适合你。
那学长和学姐在参加广台的这些年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儿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到在广台最难忘的事儿，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觉得这都是和人相关的。就比如说我这一届其实举办了2届的辽宁大学的主持人大赛，然后每一届其实主持人大赛包括初赛、复赛和决赛，而且刚开始前面那一届呢是要有专业组和非专业组，然后就各种比赛加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可能会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可能注意不到，在当时准备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些疏漏，但是我就记得有一次是打印这个评分表，然后我和房台是负责行政运营的嘛，我们当时就是任务肯定是分配下去了，但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肯定会比较操心，这种操心的命就是会现场会再看一下，哎，这个细节怎么样了，那个细节怎么样了，我们落实的时候就发现快开始了，然后发现少了一份评分表，其实这是一种很小的很小的细节，但是也不是说可能当时落实到某个人他没有认真的去做，这可能是这个查数的时候少了一张或怎么样，对，疏忽了，所以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哎呀，就赶紧去告诉他，哎呀，你赶紧去打印店再去打印一份，而不是说哎呀我站着就对你发脾气，你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发生的。我觉得我和房台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有默契，就我们说遇到问题马上解决问题，回来我们再去总结，这是让我们非常成长的一个经历。对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后来的人都需要学习的一种做事的方法。那刚刚学姐也提到了经常在活动中跟子涵学长相互配合，非常的默契。那学长是在大一的时候是办公室的成员，我知道办公室的成员他们所要干的活一般都是最杂最累的，那学长你有什么体会，有什么经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刚才呢也是提到了主持人大赛，然后也说是比较难忘的事情，其实刚才我就是在我的脑海当中过了一下我的大学4年都做了些什么，发现广台以及主持人大赛变成了最多的关键词，而办公室呢这个部门也是我一待就待了2年，很多的一些体会吧也是在活动当中去体现的。办公室作为一个比较综合性的部门，确实像刚才所说的比较任务比较的繁杂，比较的琐碎。我有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也是给我的内心有一些改变的事情，也是同样发生在主持人大赛的时候。记得那一年的主持人大赛呢，一共初赛2场、复赛2场、决赛2场，一共是6场比赛。在复赛的时候，因为办公室要负责整合所有的文字资源以及道具，在比赛的头一天晚上呢，我独自一个人来到了辽宁大学时代超市的打印室，在那一天晚上我就大概打了500多张的文件，整理了比赛所要用的所有的道具。当时我就觉得，直到第二天比赛结束之后，我才发现我所做的这些事情虽然说可能很苦，可能很累，很繁琐，很麻烦， 但是真真正正看到你这场比赛完整的完美的进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付出的那些东西在你内心产生一种小小的成就感，会发现你所付出的东西有了呈现。这种时候我觉得也算是在广台工作的一个意义的追求吧。
台人常常提到这样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学长和学姐当时进入广台的初衷是什么呢？
我的初衷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高中广播台的台长。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说我以后立志要当一个大学台的台长，我只是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它和我的专业又相关，所以我想来参加一下。而且当时我是除了大学之声广播电台，学校任何一个其他的社团我都没有参加，我只来这里，我就是专心的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我就是抱着这个初衷吧，我也是走到了最后，也是比较一个圆满的结果对于我自己来说。
嗯，就比较也是比较专一对于我们大广台来说。
我觉得在大学当中呢，对于这种学生组织，可能每个人最开始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他的想法不尽相同。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我是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爱好，有兴趣所在。有的人呢可能单纯的是想磨练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而有的人呢可能是我不想闲着，想找一些事情做。而我呢可能比较特殊，我是属于这种三种心理的结合体。但是我在内心呢有一条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做事情要有所坚持。在大一刚入台的时候呢，我想去播音部，但是面试的时候呢没能进去。但是面试的时候，当时办公室的一位学长跟我说，如果说办公室要你，你来吗？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无论是哪个部门，只要我选择了，我一定会坚持到底。可能这种坚持，这份坚持就算是我加入广台的那份初心吧。直到现在，为什么说我和周周姐现在已经大四了，依然拥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就是因为最开始加入广台的那份心没有变。
对，那学长刚刚也提到了能力这个词，那我就想问一下学长学姐，你们对于广台的人才选拔有什么自己的一份标准吗？
其实说人才选拔，我觉得不如说选朋友、选家人、选能够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就是说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进入广台都要经过一轮、二轮，然后甚至三轮的这个面试，还有笔试啊等等。
是，
对，这种其实一个是说在考验你的能力，你做节目啊各方面的能力，另一个是考验你的态度和你的心到底在不在这里。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进广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担心说，哎，你这个学播音专业的来我们技术部，是不是学完怎么剪音乐怎么剪片子然后就走了。但是我当时就说我不会，因为我就是想要学这个东西，然后多摸索这个东西，然后去探究一下。我觉得我说我怎么说可能并不能证明，以后就看我怎么做吧。然后当时学长学姐就对我点头，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感受到的，他们一定是明白我一定会在广台做到很久，一定会坚持。就像刚才黄子涵学长他刚刚说，我们就是要来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坚持住做一个东西，那收获肯定是会超乎我们想象的。对，
现在大家都说呢，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对于广台来说，可能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机构、一个单位、一家公司。对于这样的一个团体来说，我觉得人才的选拔上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周周姐说的，我觉得对于人才的选拔，从客观和主观来讲的话，周周姐说的更多的是可能对于主观的想法，她需要找一些更用心、更愿意负责任的人。而广台呢，作为也算是一家校园媒体，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学生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除了全方位发展，在 自己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有所突出之外，我觉得当下无论是校园也好，包括之后步入社会也好，在全方位发展的基础上拥有自己的特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综合素质非常强的前提下，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自己的特点。
我听说学姐成绩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也没有很好，就是能够保持在中上吧，在我们这个年级。
周周姐呢是比较谦虚的那种人，实际呢她的学习成绩在我们这届来说算是非常不错的。
看得出来。学姐想在美国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呢？
其实我还是特别特别感兴趣对于传媒这个专业这个方向嘛，然后所以我选择的专业也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叫艺术管理这个专业。就是这个专业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大的吸引力在于，其实国内这个专业的发展并不是很好，然后美国呢在这个领域是比较领先的，所以我想我学完之后回来我一定可以做更多事情。对，
那刚刚听学长那么的夸学姐的成绩好，那学姐您觉得子涵学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或者说是子涵学长身上的闪光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和方子涵是认识了4年了，就是我们是同一年级的同学，然后平时也会有大课在一起上，然后做活动一起做，又是一起为广台做了4年。我觉得方子涵首先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朋友，就他对朋友真的是无限无限的好。对，就是他可以知道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朋友他怎么样去调和，怎么样去让你去抒发自己的真实的内心。因为我有时候其实表面上看着可能脾气比较好，那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憋着，然后可能其实内心非常着急，这个时候房子还是能看出来的。对，这时候可能我们比较习惯说没事约个饭，对，尤其是和方子涵约饭是比较开心的，就是他不挑食，吃什么都行，给他一碗菜他都很开心。他是一个比较喜欢吃素食的素食主义者，所以他的心态啊，整个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
佛系，
对，佛系，对，就是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我知道他谈恋爱，他和女朋友也是在一起了 N 年，所以这个人就是非常靠谱的一个朋友，非常靠谱的男朋友和一个非常值得交的一个知心的朋友。对，
学长学姐这么夸你，你高兴吗？
还行吧。为什么说还行呢？因为我觉得该做了嘛。从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吧，也可以说回到广台，其实，时间长了会发现很多的时候，虽然说广台是一个工作的平台，但是会在当中会有很多的交到很多的朋友啊，会有自己的一个喜欢的圈子啊，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广台也算是比较珍贵的一种回忆吧。我还是觉得作为同一个部门，而且我们俩性格也特别合得来，可能平时呢在工作上也好生活上也好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互补，可能比如说在工作的管理上，在我们俩大三的时候他是台长我是副台长，可能有的时候他会对下面的学弟学妹们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严厉，而有时候呢我会可能会给学弟学妹们一些鼓舞吧，可能是互相吹捧一会儿，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就是这样，就是互相调和，就是这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形成的一种默契，就是工作中的默契，就是感觉这样这个模式才能够很好的运行下去。对，
那我们知道今年呢是辽宁大学校庆70周年，学长学姐呢今年呢已经是大四了，马上就要毕业了。学长学姐有没有在大学生活期间希望学校多的一些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或者什么旅游设施什么的？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啊。作为2014级的学生，我觉得所有的2014级学生对于学校最大的期望也算是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没有地铁，终于有一天开了地铁了，自己大四了马上要毕业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2014级所有学生的一个共同的遗憾吧。
多坐几次地铁，抓紧时间
啊。那学长学姐看来是也是去尝试了一下这个地铁是吧？
对。
学姐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儿？
其实大学时间，大学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整个大学还是非常非常充实的。我觉得让我最开心，也是我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进入广台，然后做了台长。其实说到遗憾的话，可能我会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如果让我回过头来再做一遍台长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个事情应该这样解决会更好，那个事情我应该那样解决会更好。对，可能是这样。就是对广台吧，我可能以后也会一直留有这种执念，对他在我的心里留有一份感情在。对，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其实我和子涵之前私下也沟通说，哎呀，找我们两个做这期节目的嘉宾也是非常非常感谢能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表达一下我们对广台的感情。这一份感情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每每回想起来的时候也会是非常难忘的。对，
那学长在近四年的广台生活中有什么遗憾吗？
其实大的遗憾呢可能说没有，但是只有可能是也是因为到了要毕业这个时候，会觉得在大学四年当中自己所积累的经验所获得的技能还不够足以支撑自己走向更远的社会，可能也算不上是遗憾吧，只能说是做的还不够还不足。所以也是希望学弟学妹们各位同学们能在有限的大学时间里更多的丰富自己吧。
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很棒，方子涵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啊，那说到丰富，我还想问学长学姐有没有各自的什么爱好或者特长吗？
我的爱好之一就是约方子涵吃饭，因为每次和他吃饭就是能够聊很多，然后也吃很多，体重就上去了，但是也是很开心，就是和朋友一块儿吃饭聊天。我觉得这是在大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我大学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除了这个，其实平时也会做做其他的，去健身房呀，然后游泳啊，然后我挺喜欢美术的，所以我选择以后去学艺术管理嘛，然后喜欢小提琴，喜欢我本专业。对，我是一个爱好太广泛了。对，然后都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事物的一个人。
爱好的话，我爱好之一也算是陪着周周一起吃饭吧，陪他一起长胖。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也有，那就两顿呗，是吧？如果说其他爱好的话，可能平时喜欢一些音乐，可能男生更喜欢一些游戏啊之类的，也算是。
方子涵唱歌很好听，他的名曲就出道名曲叫《贵妃醉酒》。
也算是陈年往事吧，也是爱好比较广泛嘛。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全方面多方面的发展吧。
那最后呢，请学长学姐为我们的大广台，为我们所有的广台成员送上自己的一份祝福吧。
大学之声广播电台到现在呢也算是走过了27个年头，而在我大学的四年生活当中，我也是非常有幸从第24届到第27届也是陪伴了我四年。广台呢也算是我大学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已经超过一半了吧。在这四年当中呢也确实是收获了很多，成长了很多。这份经历呢我想不仅是在大学，在我今后的生活当中也会一直留在我心里，也会成为我今后走向社会今后人生当中重要的一份历练，一份成长经验吧。在这儿呢也希望广台新一代的年轻成员能把广台做得越来越好，让广台成为辽沈地区最优秀的校园媒体。同时也希望各位学弟学妹们能够珍惜在广台的每一天，用心对待，不要忘记最开始加入广台时候自己的那一腔热血，把这条路坚持走到底。大学之声凌越巅峰，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大学之声广播电台是陪伴了我整个大学四年的生活，这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家一样，它也是我们校团委领导下的重要的学生组织，也是我们学校沟通学生与社会与师生的一个重要的娱乐宣传阵地。衷心的希望我们新一届的我们以后的广台，在我们广台人共同的努力下能够越办越好，节目收听率能够越来越高，我们广台人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学到更多的经验，参与组织更多的活动。大学之声，凌越巅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感谢学长和学姐的对我们大广台的寄语。
好，那感谢学长学姐做客我们人物杂志，为我们分享了广台的那些大事小情。
没错，那现在也正值毕业季，希望我们的学长学姐们呢，未来一切顺利，都能够从事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上。
那本期的人物杂志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导播李婉芷、王潇涵，感谢记者团成员陈晴晴、林雨琦、李怡泽。
这里是人物杂志，带给你最真实的故事。我是主播福东，
我是主播舒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